经营者，那么那边是不是开的？
我这也是开的，刚刚试的是有的，没了是吧 ？Testing 有吗？好，现在有了，听不见。请弟兄姐妹打开今天的经文，出埃及记的第六章的后部一到第七章，这份经文我把它题为是上帝手中的器皿，有三种不同的器皿。当我们打开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诵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经文。出埃及记第六章第十节，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读起，一直读到第七章的十三节。第十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请14节，以色列人家长的名记在下面，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挪、法路、希斯伦、米迦，这是流便的各家。为众子的名字按照他们的后代记在下面，就是格顺、格下、米拉利。卫利一生的岁数是137岁。格下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格下一生的岁数是133岁。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暗兰一生的岁数是137岁。乌薛的儿子是米撒利、以利撒番、希提利。可拉的儿子是亚西、以利加拿、亚比亚撒，这是可拉的各家。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这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容以色列出他的地。但法老必不听你们，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法老若对你们说，你们行见其事吧，你就吩咐亚伦说，把杖丢在法老面前，使杖变作蛇。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他们是埃及行法术的， 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好，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我们会思想什么呢？很长的这个家谱中间的神迹奇事，这里有不同的人物。想起人物的时候，我就想起几年前呢，在这个 Fox TV 上呢，有一个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叫 24， 你们看过吗？ Jeff Bauer， 你们都不看的哈，只看中国电视连续剧。我先声明一下哈，这个电视剧我是看过，有的时候我讲到使用了很多电视连续剧的名字，并不都是我一一看过的，都是我因为讲到缘故看他这个东西对我有用。但 Jeff Bauer 我是所有的这个 season 都看过的。这头这个人呢非常有意思，讲的是 LA 的这个反恐这个CTU 的事情。然后每一个故事呢都是24小时，从早晨发生一直到晚间第二天早晨结束。这里头有一个机智勇敢的 agent 或者器皿，他的名字就叫 Jeff Bauer， 从来不死的，总是化凶什么为福的哈，化险为夷的。但是呢在这里头很，你在看多了以后都发现，每一场激烈的争斗里面呢，这个敌我双方的阵营里呢经常会发生一些变化，对吧？有打入敌人心脏里头的这个特工，所以双方的这个双面的间谍也很多，有点像中国的电视剧里头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哈，潜伏很深的人。所以在关键的时候，这个战争非常激烈的时候，往往发现这个战线呢非常的模糊，并不十分清楚，敌我双方的界限非常的在一时间变得不一样了，人的角色发生一个改变。当然这是电视连续剧了，故事角色都是由编导导演决定的。但是在人生中是怎么样呢？在人生中我想我们仍然可以来问，在实际的人生舞台里面，其实我们人的一生交在全权上帝的手中的时候，我们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上次我讲到我们认识神，上帝是有主权的，他掌管一切，他也跟我们同在，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执行他使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主观能动性？我们选择谁来做我们的主宰？我讲实际的上帝，我们怎么使用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我们在期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人生的意义是怎么样？当我们来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很有意思，这段经文是讲上帝透过他的仆人，就是他的器皿亚伦和摩西，向埃及的法老，也是他的器皿和他的假神之战的前夕。换句话说，就是以色列人要透过上帝的神迹奇事大能的手，和埃及遭受上帝大能的手的这个激战前夕，摩西突然停下来开始讲述家谱。你看到这个很有意思，摩西在一开始，咱们一开始开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就突然讲到摩西什么八天，然后就没有讲这个人头尾的，对不对？只是说一个立位的。直到今天，直到这个第六章结束的时候，摩西才讲我的身世是怎么回事，非常有意思。他先把丁才讲完了，现在在讲比较看上去比较 boring 的。但是以色列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摩西有意放慢一个脚步，让他们来反思一下，暂时离开上帝和摩西的对话，然后开始向这个他的听众，就是当时旷野中的以色列人，来介绍他是谁，介绍摩西他自己，介绍他亚伦哥哥的身世，我们都是利未人，然后最后再回过来，神怎么样颁布，透过摩西执行他这次审判和救赎的使命，然后他伸展的这个变杖为蛇的吞吃埃及的蛇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也许在这个时候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时候，是让我们停下脚步稍微慢一点，来反思一下，透过检视卫立的家族的不同的人物，摩西亚伦，还有上帝在审判的法老术士博士们，换句话说来看一下在上帝救赎和审判中扮演的不同的角色。毫无疑问，我们要在这里头也要来看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角色，因为这个从来圣经讲的时候，如果摩西是在当时在事情发生之后来告诉以色列人是有目的的，我们今天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对我们如何，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怎么样侍奉上帝，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侍奉他，这是很好的一个时刻。我们来看看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正面的角色，负面的角色，是暂时的得益，还是永生中受益。这段故事里头呢，我们都注意到一个词在前后都出现了，就是摩西说他自己是个拙口笨舌的。如果呢看原文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段意思很有意思，跟今天经文今天我讲题很有关系。他说我的口是呢没有被受割礼的，换句话说，他说我现在并没有，我的嘴巴是没有分别为圣能够被上帝所用的一个人，并不是我们一般要想啊，我的口才不好。整个当我们来说在旧约中分别为圣的时候，跟圣约的这个记号有关的，当然是男子做包皮的割礼，但是这里特别讲到说我的口有没有受割礼，以至于我能不能够分别出来侍奉上帝。有的时候我们分别出来侍奉上帝的人认识上帝，得蒙永生的祝福，有的时候呢分别为圣的人只是被上帝所用，并没有领受上帝永恒的祝福。还有一些人像法老，他并不是上帝恩典制约中的人，可是神在整个的创造里面，这些人跟上帝仍然有关系的，上帝也可以使用他来做反面的角色。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新约我们也是蒙受圣约的记号，洗礼的记号。所以我们要来看三种不同的器皿或者人物，在整个上帝的救赎使命中他们扮演的角色。我们来看第一种，我把它分为是没有受割礼的器皿，第二种是肉体受割礼心中没有受割礼的器皿，第三种是心里受割礼真正重生的人。我们一类一类的看，先看外面的，在创造的预定中，这些从外从普遍的看到最后再到心里，先看根本不认识耶和华的在创造预定中有的人。第一种就是没有受割礼的，我们刚刚读到的法老、他的博士和术士们。我们都知道整个人类是从上帝借着亚当夏娃从一本造出地上万族的人，虽然整个人类在上帝的恩典中堕落了，心里远离造物主，但是从某种含义上来说呢，上帝是全人类的主宰，甚至有一种说上帝是父，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创造的父。到历史整个的终结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神上帝手中的器皿，你逃不脱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我们想想当你们在上这个主日学的时候，小涛告诉你们生养众多治理全地，这个创造之约里面所有的人跟这都有关系的，或多或少，甭管你有没有孩子，你有没有工作，你都在做这个生养众多治理全地的事情。唯一的差别是什么呢？有的人知道这件事做上帝的指令，还有一些人不知道，浑浑沌沌在生养在工作，不知为什么。甚至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的时候，圣经中记载了巴别塔的事件，当这些人不认识神，说要我们建一个通天塔，我们不再分别出来分散到全地来传扬上帝的名的时候，神怎么说呢？神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之间的沟通产生困难。换句话说，这些人当他们要去阻止上帝的旨意来实现布满全地的时候，上帝加了一个咒诅，这个咒诅就是语言的难处，使得沟通在做好事的时候困难，做坏事的时候也困难。就像起初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在生养上在耕种上变得非常艰难，在这个时候也是这样，不是吗？我们这些人很多人都考过托福加一的，对不对？考过的人举手。哇，很多人都不用考就过来了，怎么过来的哈？不好意思举手哈，其实大家都或多或少参加过这个班那个班哈。如果今天你不行的话，就参加这个李允峰的那个班哈，继续练习哈，练习口语，练习语法。的确，你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创造里面，所有的人在有意无意中都会参与这个使得荒蛮的世界变成一个文明世界的过程。把一个荒蛮的世界变成一个适合上帝居住的一个居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个人作为上帝的形象都不可避免的参与上帝的计划，无论你相信上帝还是不相信上帝。但是从救赎的角度来看，许多人是不认识上帝， 就包括我们中间的许多的人，我们的过去，对不对？我们是不认识的。当时的法老，他的博士，他的术士，他的科学家，他的宗教人士，就是一个例证。当以色列人跟随着约瑟到了埃及的时候，他们起初可以透过以色列来认识上帝的，还记得吗？当以色列啊，雅各到那边，他为谁祝福来着？为法老祝福的。你看上帝的权柄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时他们还知道，到了后来这个法老是不认识了，对不对？过了多少代之后过去了。还记得这个法老，当神派摩西和亚伦见他的时候，那个法老说的什么话吗？第五章还记得吗？这个 Craig 讲到的哈，第五章二节，他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允他的百姓去。那时候摩西不过要请三天假到旷野里，结果他不同意。我们后来就知道这三天变成永久性的离开。后来圣经介绍这个法老很有意思，他整个的突出方式就是老是说法老心刚硬，对不对？法老心刚硬，或者神使他心刚硬。今天这些经文里头，法老跟上帝的使者、圣洁的器皿摩西第二次相遇的时候，我们刚刚读到第七到十三节的时候，法老也会说你们信见歧视吧，然后神就说如果他们这样说，你就变杖为蛇。第十节后面就讲了整个神要在这个法老面前得胜的这件事情。第十二节说到，当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各杖的时候呢，杖都变成蛇了，但是亚伦的杖吞了谁的杖？整个埃及术士的杖全都被吞了。仍然在这个第一个出世牛刀的时候呢，法老是什么呢？心刚硬。第二次他仍然不听耶和华的使者所说的话，正如耶和华所预表的人。这里的法老，他们的科学家和这个术士们，在古代是不分的，宗教和科学不分的，今天是分得很清楚的。在 UCF 你如果讲宗教大概是很难的，你在 UCF 讲科学是可以的。就是当时的人是这一批不认识耶和华的人，或我们今天的话说是未受割礼的人，在救赎之约之外的人。这些人虽然是有神论，但是他们要来试一试你的神厉害还是我的神厉害，对不对？这当时的人都是有神论的哈。双方掉下来杖的时候，我们以前讲过这个杖代表的什么，蛇代表什么，伊甸园中的蛇。埃及的法老在他的坐骑上，在他戴的这个皇冠上是有一个蛇伸在他右方面，他代表蛇，代表一个权柄。中国的小蛇也是挺好的哈，就是比较在龙年愿意生，还有在小，就是我们说的在这个小龙年生的人特多，生了很多农男农女哈，都代表了一种权力的象征。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一招失败的时候呢，这个法老心刚硬，仍然不认账。我女儿就那时候生的哈，我们那时候不认识神。其实我们呢，你想想，心有的时候很像这个法老，也愿意心刚硬一下。我今天早晨来这开始祷告的时候，就跟我和我太太，然后我们两个心也刚硬，开始决定门关还是门开。师母就愿意开着门，我说这开门太吵，最后我们两个都觉得是谁心里有火哈。都是我们都会有这个刚硬的时候。这个不认识的人，虽然借着创造之物上帝的永能和神性都显明，但是呢往往心刚硬。在2006年的时候，美国出现一批新潮的无神论，他们比过去的这个无神论更加的极端。他们不但不相信有神，然后不相信有永恒，然后认为万物都没有源头，甚至当我们说大爆炸里面出现的时候，这些人更是这样的。所以这中间有很多的代表人物，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如果看一些书的话，像 Richard Dawkins 啊，然后 Christopher Hitchens 啊，这些人都是属于四驾马车之间的人。他们不但是对这个信念不给理由的，而且他们认为包括整个的现象你给他证据的时候他都不听了。换句话说，有一些世俗的一些人，不一定是基督徒，也不是无神论的人，他们呢可能是无神论，但是他们觉得像 Richard Dawkins 这样的人呢，已经有点走向极端的，我们把它称为，如果说有一些人叫 fundamentalist， 他说这些新无神论的人呢就相当于那种 这个基要派的人一样，就是说根本不，你不管怎么说证据再多，哥们儿就是没听见，就到了这种地步。所以 CNN 也经常夸说这些人，说他说应该向所有的宗教人士宣战，当然他不是讲打仗哈，他讲的就是说要把他们揭示出来，要表明这个宇宙根本没有源头，这一切的一切就是所看见的就是最真实的。但是呢，上帝很有意思，他的大能也在这些 New Atheists 里头工作。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讲到这个讲的信仰的钟摆在英国，其中讲到无神论的大师怎么转变成这个基督徒的。其中有一个人叫 Anthony Flew， 这个人呢是牛津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他自己呢在2000以前一直是很反基督教的，2004年在纽约大学邀请他来做一次公开讲演的时候，他突然就公开的宣扬，他说我已经从无神论变成信上帝的人了。这个人从小是长在教会中的，在初中的时候呢，他就在信仰的挣扎中越来越觉得圣经中的上帝不是真实的，因为他没办法解释两件事，就是说全能的上帝、全善的上帝为什么允许恶在这个地上存在。他就说现在不能 reconcile， 因此他就变成一个无神论者。在大学的时候就参加牛津大学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club， 就来讨论，只是说 argument is winning， argument leading us to the truth， 所以他们经常就做一些辩论。所以在当时他很著名的一些话，他说神的存在与否的这些辩论里，他经常会说一些很多的事，他说根本我就知道没有神。然后呢，他说你说有上帝的时候，就像说一个未婚夫有丈夫一样，或者说一个圆是方块一样，他就说这种很多的我们都知道的东西。他认为宇宙中没有起源，也没有终点，所以因此来辩论有没有上帝根本没有意义。而这个大师呢，反而就是在科学进步的时候呢，尤其近代的科学研究的时候，对他这个对这个飞鲁影响非常的大。尤其大爆炸有人出现之后，他开始思想，在他追问的过程中，他就发现了有三件事情对他很有影响。他说第一件事，他意识到近代科学有三个方面指向上帝。第一个就是自然界整个的定律运作，绝对不能说有规律背后没有设计者。第二，他说生命虽然有物质的成分，但是这个结构就看它物质成分仍然反映出一个设计者的智慧，而且他发现生命是有导向的。第三，他说自然界的存在本身需要解释，他说人是一个寻求意义的活物。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他转变了，他写了一本书说 There is a God， 有一个神，来开始挑战自己的过去的无神论，开始挑战自己从负面的器皿怎么变成一个正面的器皿。这样的事情很多了，像我刚刚说 Christopher Hutchinson， 他的弟弟是一个记者，跟他一样是新这个无神论的人，当然这个人经常跑中东、跑中国、跑前苏联，在他整个的跑的过程中突然发现在苏联、在中国没有上帝的时候的可怕，他现在悔改了，到圣公会去了，写了一本书说 Rage of the God， 他把他整个的心路旅程告诉 Christopher Hutchinson， 这个四驾马车之一的人，上帝仍然在这些人心中工作。如果上帝怜悯那些心硬不认识他的人，使他们心软下来，能够依靠耶稣基督恩典成为他高贵的器皿，我们今天会怎么样？毕竟上帝是透过亚伦的杖吃了埃及的杖，吃了埃及的蛇。后来我们都知道一段著名的故事，蛇不一定都代表坏的哈。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时候做了一件事，铜蛇举起来说所有信靠神的人可以得医治，当时他们因为咒诅上帝，冒抱怨上帝，很多的人死亡。摩西举起这个铜蛇的时候呢，人们悔改。同样在约翰福音，约翰怎么说？摩西怎么在旷野举蛇？耶稣说的哈，我也同样被举起来。所以很多医学界用的就是一个蛇缠在一个十字架上，来表达上帝恩典的救赎，在普遍的这个救赎里面有他的地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只有完美的女人的后裔才有这个大能力改变这个心硬的人。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步，受了割礼的人，表面上信主的人，他们在这个上帝的手中应该思想什么？ 我们看第二种人，再往里面走一点，受身体受了割礼的器皿，这里有三个人我们要来看，可拉、拿达和亚比户。这个家谱很有意思哈，当你看家谱的时候，旧约圣经给我们很好的借鉴，尤其这个借鉴是反面的时候，我们更要小心。这三个人呢，好像是信徒，其实不然，在这个历史的试验中，他们都会有一天被显明出来，就像新约中说，火被发现要烧尽我们，究竟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臣在上帝的面前。这个第六章的这个十四节就提到以色列家长的名字在下面，先说了长子流便，然后再说了西面，到了第三个儿子卫利之后，就再没讲后面的其他的儿子了，对不对？利位，对不起，卫利，利位，利位的众子，把他的后代写在下面，说的格顺格下。注意格下在第十八节，看了你的圣经哈，格下的儿子是暗兰、以哈斯，还有其他两个儿子。所以我们先看这个以哈斯这个出来的，就是说二儿子格下出来的这个小二儿子以哈斯，他有一个以斯哈，对不起哈，怎么搞？以斯哈，这个以斯哈在二十一节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叫可拉。大家都知道可拉党的背叛这件事情哈，这个可拉可不是一个小人物。这个利未人在以色列遵行神的旨意，拓展神的国度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是什么？侍奉上帝的，代替头身所做长子的。只有从利未家的人可以在圣殿服侍的，而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做祭司的。但是呢，这个很有意思，可拉呢不是从亚伦的出来的，你知道吗？他从亚伦的哥哥的那，就是亚伦的这个 uncle 的那一支出来的，不是从这个暗兰这出来的。所以到了这个十六章的时候，这个不是出埃及记，是在这个民数记，请你翻到民数记第十六章。这段经文呢很长，但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我要讲。当时有提到说这个利未的这个曾孙啊，可拉，他突然纠集了这个流便大儿子的几个孙子孙，跑来跟亚伦和摩西辩论，而搞了其他的250个爪牙，就是成了一个可拉党。搞来以后就是说的很属灵的，他说，哎，摩西亚伦啊，这个你们专权，他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每个都是圣洁的，耶和华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然后超过以色列其他的会众，为什么就你能够决定我们做什么事儿？就这事儿。然后摩西听完的时候马上就辅导为他们祷告，之后起来的时候就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他的话语中呢解释出这个可拉党他们的心里头，这个外表受割礼里面没有受割礼的人，他说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他说你是利未的子孙，你擅自专权了，你要篡位很危险的。后面又说，他说利未的子孙呢，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这是第十八节第九节，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可以亲近他，办理耶和华帐幕所有的事情，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你们已经是很荣耀的祭司了，难道你们还要做什么？就当差还不够，还要做亚伦的事吗？结果当摩西说完这话，第二天他们都要到会所里头去做一个辩论，到底在神面前谁是做的对的。因为那时候很简单，他们拿到神面前，神就直接的来判的。当时神的判断说，摩西你离开，我把这些反叛的人包括他们的后代全干掉，就全杀了。然后这时候你看到摩西就和亚伦就祈求说，你把那些人也要弄掉吗？神说不要吧，那你就告诉那些人让他们离开，跟这些可拉党的人分开，你看我怎么做。所以当这个上帝显现，然后摩西开始说一句话，还在说的过程中，他说神也许要做一件新事，就使地开口，是第三十节，把他和一切属他的人都吞下去，让他们活活的坐入阴间。你知道在旧约里头就有阴间了，你们就明白这些人不光是藐视我们，是真正藐视耶和华。刚说完，说这话刚说完，他们的脚下的地就裂开了，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非常可怕，地震当时就出来了。有的时候基督徒啊会误解旧约和新约，以为说是只要受洗或者只要受割礼呢分别为圣就是得救的人，我们老是分不清楚这一点。 实际上旧约和新约不断地提醒我们，只有心里受了割礼，只有心里重生的人，不光是外面做的，外面是重要的，但是关键是里面，做表面的文章是不够，绝对不够。表面是什么呢？你看看这个可拉，他心中说的东西，表面上说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前面说的时候是为以色列众百姓的荣耀，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是圣洁的，为什么你们要出头露面呢？哇，这件事情很可怕。他们心中实际，当他们对上帝设领的小族长领袖不满的时候，实际上呢是对谁不满？对耶和华不满。你看摩西在十节说，耶和华使你们和一切的弟兄在立位中间同他亲近，岂是小事呢？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分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竟向他发怨言。在我们过去的教会出现一件事，我们的牧师去了以后呢，特别想安理长老，然后突然发现教会中过去在那很多年的人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长老。然后那牧师就说，哎呀，他有一次我到他们教会去啊，他说很难再安理长老，因为每个人都觉得他们是长老，在我看好多人都不合格。去年牧师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有点过分，但是他突然决定不安理执事，就平常他们选出的执事他要去安理的，但是整个那个 procedure 他发现的执事竟然也不训练，然后就每个小组派代表排出来就是执事了，之后他不想这样做，但是执事会也不理解他的意思，最后他那一年说我不安理，大概那时候执事会开始明白说这件事情不是说谁想羡慕圣功就可以做的，有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真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可拉党就是这样，那如果可拉党是这样，亚伦的后代这些被给了尊贵的祭司身份的人，他们终身要担任祭司的人会怎么样呢？他们心中也是受割礼的吗？不一定。你往下看第二个人或第二类人，拿达和亚比户，在第六章的二十节里讲到这个他们的家族，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为妻啊，这个地方我知道，在摩西没有颁布律法之前，他们都进行结婚的哈，在伊甸园里头，亚当和夏娃和他们的后裔当时都不进行结婚，就没你没我哈。那时候基因库非常的丰富，但是在摩西颁布律法以后呢，就开始杜绝近亲结婚了，这时候还没有呢哈，所以他就生了亚伦和摩西，然后亚伦娶了这个亚米纳达的儿子女儿拿顺的妹妹伊丽莎巴为妻，然后他给他生了四个儿子，其中头两个呢，老大老二名叫谁啊？拿达和谁？亚比户哈。这两个人老大老大怎么样？老大老二怎么样？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橘子大院里头的那个副局长的老大老二，他爸呢是参加过八路的，就是在我们那个局子里头是这样的哈。如果参加老红军呢，肯定最厉害了，对吧？如果参加八路的就也不得了哈。扛过枪的，所以那他可恨了哈！你想文革中我们那一代，所以那两个儿子哈，在局里头谁都要巴结的，说一不二。他们从往往是自立规矩的。我记得我跟他们一块干过坏事，就是说今天咱们就到局大院去偷果子，我就骑自行车进去，干完以后就像大王献宝，说我的果子在这儿，都不能吃的，你知道吧？完了以后就扔掉，表明说我们这些人看，我们可以到局大院里头干这种事。Well, 你看这个老大老二哈，也是这样。根据出埃及记第24章，他们这两个人拿达和这个亚比户曾经是耶和华亲自点名让摩西跟亚伦再带着70多位长老一块到山半腰领受第二次颁布律法的，但是他们没有像摩西一样到上面去，他们后面也是说预言的人。你看在这个24章说到这些人上去之后远远的下拜亚伦、摩西、拿达，第七九节哈，这24章，亚比户并以色列的70长老都上去了，都上山了，多大的殊荣！以色列人都在下面，他们能够半山腰看着上帝给摩西来颁布律法，后面而且养了一个，他们反射出上帝的荣耀来。在第十节说，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这个神的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般，看见那个属天的湛蓝。然后接着他们跟神面前大吃大喝，就是那个团契啊，真是无拘无束，被上帝赦免的那种喜乐。他说你看他们观看神又能吃喝，多高兴哈。结果呢，24没过多久，在这个利未记记载的这个悲剧第十章， 说亚伦的儿子这两个人自己拿各自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就是他香什么都对的，但是献燔火就是不是按着上帝颁布的律法，他们是领受律法的，结果自立门路。然后这时候上帝就差遣天火出来把他们烧灭，死在耶和华面前。神说了一句对亚伦说的话，就摩西解释这件事情，摩西这样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间要显为圣，在众民中间我要得着荣耀。有的时候上帝不光是要在外邦人中间得到荣耀，他要在他的教会中得到荣耀。我们来侍奉他的人口结心心怎么样侍奉他，想想我们的敬拜，早晨开始唱诗的时候，这里坐的人大概三分之一都不到。亲爱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我们朝见布什，朝见江泽民，朝见毛泽东，我们早半个小时前一天都占座位了。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小看上帝啊，我的心很难过，有的时候看这事儿，说他很多年很多年，我们就差五分钟，我们就像那十个童女总是万半拍，为什么我们星期六怎么预备主日的敬拜，搞两三点钟睡觉，怎么可能爬起来呢？不容易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操练近前如果不是从骨子里出来的，早晨早来也没用，晚来也没用，但如果我们心里出来的，准时是一个美德。祭司要按照上帝给他们的规矩来献祭，这律法刚刚公布怎么样来敬拜上帝，前一章里头一块献祭还大得耶和华的喜悦，看见上帝的荣光像天一样的湛蓝，祭坛上当时献的所有的祭都被烧尽，大家都欢呼，都俯伏敬拜，都唱 Holy Holy Holy， 结果老大老二吃过不多久就敢献上燔火，不按照上帝的规矩来敬拜上帝。上帝是圣洁的神，当我们不按照规矩的时候，就像新约不按着在耶稣基督里做，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顶着我们自己的功德到神面前来的。当我们来看旧约的时候，我们老是不太明白这些规矩为什么重要，就像今天我们总要披戴基督在任何时候来到神的面前一样。当我们不明白，这个时候就被圣洁的神灭掉了。我们新约的信徒该怎么样侍奉上帝？我们中间有没有心中没有受割礼的人？我不知道，上帝知道，你自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服侍他？怎么样来敬拜他？在新约中也有很可怕的事情发生。当新约很多的使徒开始在五旬节之后，很多的人变卖财产来给一些有饥荒的人的时候呢，其中有两个著名的人物我们都知道，对吧？亚拿尼和他的妻子什么撒菲拉，他们也卖了财产，因为这是好事啊，每个人都要尊重神啊。结果他留私留下几分，然后彼得就说了，他说你要献就献，你要卖就卖，都是你的神托给你的，但是你如果说你全卖了要献给神，你千万不要留下来，你起哄我还可以，起哄圣礼你有祸了，接着马上真就倒闭了，就抬出去了。我们也有圣餐的礼拜，保罗怎么样来教导基督徒怎么样守圣餐呢？我们一个月一次，他说你们个人当自省，然后再吃喝这饼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好些软弱与疾病的人死了的也不少。我们老以为这事儿不在新约发生啊，但是有一件事很有意思，新约中神不说这人死了，这人病了什么结果，是谁做的我们就忘了，但是其实保罗在这个圣餐的时候说的，你们中间很多人病死不少是因为不按理吃喝病，没有审查自己的心怀意念。我告诉一个见证，在这个我们这个 PC 里面有一个牧师被呼召，他是一个黑人，非常有恩赐，他曾经做过监狱，是这个戴通纳碧池的大盗，然后悔改以后信主，非常有恩赐，在 RTS 毕业，然后他就到戴通纳那边，在奥兰多职堂，在职堂的前三年都不错，在他这个教会快要独立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黑人教会， 钱没有白人那么多，就像我们教会的，我的工资没法跟我那些白人弟兄来比哈，他们的什么助理牧师都跟安利男工资一样高，刚毕业就6万5，我一听就吓一跳，我说我这个不敢说哈。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人侍奉上帝的心态是什么，这个人就出个问题。这人当时呢见了他的 mentor， 他就说哎呀，我希望我的儿女要生活得好，我的太太也不要再住在这个贫苦区了，我要希望我的这个工资要跟谁谁一样。当时那个牧师他的 mentor 听完就觉得说呀，想跟他说一句话，他说你可能没有这个呼召哎，但是他没说出来。结果这个人很惨，他之后呢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滴滴当当的，接下来呢在他不满抱怨的过程中联系出很多的事，开始跟其他的女人鬼混，就得了很多的病，直到有一天然后被教会开除了，他自己也病得高慌了，他跟他太太打电话，他说我能不能回来到家中，我也不希望床别的，只是你给我一张床，他太太就怜悯让他回来。这人回到家中3个月就死了，我们不知道谁做这件事情，但是敬畏上帝，我们侍奉上帝的人，这不光是牧师，所有的人，我们要想这位荣耀的神是怎么样，在这个敬虔和不敬虔的外表背后，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人应当自省。他说我们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这就是动机的查验。我们上周写的这个灵修的报告里写到登山宝训，登山宝训耶稣对哪两个人讲到，他不是对不在圣约中的人，他在讲两种人都在圣约里的，他这两种人表面上来都遵守十诫，都救济穷人，都祷告，他没有说这些人是不祷告的，这些人是不接济的，是有一些人假冒为善的祷告，在十诫中上祷告，背后不祷告，这两种人都做了好事。但这两种人是哪两种人呢？一种就是心中受割礼的人，真正重生的人，还有一种是没有受割礼，在心中没有受割礼，外面受割礼受洗的人，两种不同类型的人。表面上耶稣在谈论两行都是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就很容易把法利赛人就归在一边，我们都认为我们不是，实际上有一部分人可能就在我们教会中间，可能就是你，可能就是我。有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们在发怒的那一刻就表得不相信福音，我们要自己辩护我们自己。我们看了没有受割礼的器皿法老所代表的其他宗教和无神论的结局，我们也看了只受了外表的割礼外面的洗没有心中圣灵的洗的可拉拿达和亚比户，这些没有重生之人的悲哀和悲剧。我们先来看第三种人，再往里看心里受割礼的，这有三个人，菲尼哈、亚伦、摩西。我们都知道这个家谱特别突出的立位的支派，突出了亚伦和摩西的后代。我们先看一下他们的后代，第一个人这个菲尼哈，第20节的时候你注意到念到这个生的这个菲尼哈是谁的，从20节到25节有几个重要的人物。摩西点了3件事，第一个他说他的先辈很多敬虔的人，第一个他是亚伦的子孙，毫无说了，他是他的孙子，对不对？亚伦的孙子是他老三生的。第二个呢，祖母是亚米纳达的女儿拿顺的妹妹，这是谁啊？大卫的祖先，你还记得马太福音里说到亚兰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拿顺，他说拿顺的妹妹是他一个，换句话说祖母是近前的。然后他的父亲是第三个儿子，是在拿达和亚比户被神烧死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后代，神就呼召以利亚撒和他的弟弟老四以他玛在他的父亲面前开始供祭司的职分。所以这三个近前的祖先非常重要。我相信以利亚撒对这个菲尼哈的教导应该不错，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菲尼哈其实有很多，我一测试这个名字发现好几个地方。第一个事情出现在25章的民数记，当时是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然后那时候百姓住下的时候就跟 雅甲的女子开始行淫乱，有一个女子叫百姓跟他们一同的献祭，然后敬拜他们的神，就是拜外邦的神了。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用瘟疫开始惩罚以色列人。之后整个的摩西就来祷告神说，除非你把这些拜假神的人在你们中间除掉，这个瘟疫还会持续。所以他们整个就披麻戴孝，所谓的就是说蒙灰，然后在祷告，正在祷告悔改求神显明谁是这个拜假神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以色列的人带着这个米甸的女人到他弟兄那儿去了，进他们的帐篷了。就在这个时候神正在说说把这人要找出来击杀他们的时候呢，这个人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在敬拜的时候大摇大摆的带着妓女回家了。谁做这事儿呢？看谁做。这时候有一个人响应，就是第七节记的祭司亚伦的子孙以利亚沙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拿着长枪随着那以色列人进了亭子里，将以色列人和那女子由腹中刺穿，这样以色列人中的瘟疫就止息了。有的时候旧约很宝贵，就是让我们活生生看见上帝在这里行走。有时候新约我们看不太清楚，不是说新约本来应该是很清楚的，神那一把本质都讲了，但是我们讲了本质，我们外表经常看见的事情好像上帝无关一样。后来跟米甸人的征战中，这个人在摩西打发去打仗的时候呢，他就菲尼哈的同去，他手中拿着圣所的器皿吹大声的号声，结果以色列大胜。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他成为一个祭司做领军的人物，避免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约旦河边不是有两个支派在东边吗，两个半支派，他们建了一个坛，别人都要去打的时候他来求问神，最后在这个整个的沟通过程中他决定不要打，就是菲尼哈。到了后来在以色列人在祭司的时候，他是做了大祭司了，在整个打仗的过程中他是来求问神的，继续求问神。你知道他背后还有一个罪魁，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从菲尼哈的这个后代里出来，就是在以色列回归的时候有一个叫以斯拉的人 Ezra， 我们教会生了一个以斯拉哈，陈浩，我过一段时间会到那边去想见他，没见到他。在那一年就听了以斯拉听太多了，最后儿子出来以后不得已就生了以斯拉哈。但愿我们中间都有这样的后代兴起。亚伦和摩西更不用说了，这里头是特别突出他们两个人。摩西本该传耶和华的话给法老，他说我是没有受割礼的，嘴唇没有受割礼，不洁不配的，法老怎么会听呢？结果你看神怎么来尊崇摩西的，第七章的一节，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他说 You are acting as a God， 然后亚伦呢做你的出口，所以神给他的一个圣洁的器皿亚伦替他说话，他说你原来不配吗？你不是害怕你的法老吗？你的养父吗？现在你去，你就像上帝一般来说话。哇，亲爱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来看待你的侍奉。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得了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是他的代言人呢，亲爱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公司里面，在你的学校，你看你侍奉的时候，只是说你的自留地，还是看是上帝托给你国中的产业？这个产业怎么样来对待？所以摩西和亚伦，神怎样来说他们的时候，说摩西和亚伦，神怎么样说？在第六节，耶和华怎么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前面多少的 bargain， 咱们耳朵都听出老茧了。但这个时候，其实他不是说我嘴唇那个拙口笨舌，他在讲我不配做这事儿。也就是因为他不配。当神成功的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真正审判埃及的这些强权者的时候，他会敬拜谁啊？摩西和亚伦深知这不是他们做的。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做惯了以后，以为是我们做的，不过是我们是他的器皿，是他透过我们做成的，我们就忘了这件事情。我们教会已经10周年了，我们是不是忘了，以为是我们建立的功德？ 是因为这个牧师，因为这个长老，因为这个弟兄。摩西和亚伦很清楚，他们按着神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行，他们学会的谦卑和尊贵是什么。后来的事情我都不用多讲了，整个他们慢慢的知道他们是神大能手臂的延伸，不是靠自己，而是依靠耶和华。亚伦有很多的失败，但是亚伦有很多的闪光点。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个事件就是可拉党的事件，对不对？谁为他们带球呢？当可拉党这件事犯了之后，第二天他们整个上帝只除了250个人和当时可拉党的人，但是有些以色列人不明真相，就跑来指责摩西和亚伦，说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哇，这件事不得了，本来刚刚要止住的事情，马上就开始在这个教在他们中间就开始有疟疾发生了，很可怕的瘟疫。然后这时候摩西很有意思，当人们一抱怨的时候，摩西就知道什么事会发生。他说亚伦，你赶快拿上你的香和炉去求告，因为那边开始死人了，他都不用去看就知道。最后亚伦怎么样呢？他觉得我是哥哥，老二你根本指使我，绝对没有。他马上提着他的香炉到了那里去，就拦阻了这件事情。他中间有一段话说，摩西哦，就亚伦47节，照着就是在第16章哈，照着摩西说的话跑到会中，已经发作的这个瘟疫开始了，他就加上伤为百姓赎祭，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然后呢瘟疫就止住了，瘟疫就止住了。当时因为可拉党的死情之外，瘟疫死的人一共14700人。亚伦回到会幕口间，到了摩西那里，瘟疫已经止住了。亚伦在整个以色列的救恩历史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物，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尽管如此，他要自己先赎自己的罪，然后再为百姓赎罪。然后亚伦要死，他的后代在1500年的历史中间不断的更换。但是今天我们得了什么样的位分？我们有一个大祭司耶稣基督，第一次的进入圣所，他今天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不用换祭司的名字，很简单。在当时以色列人都搞不清楚这个祭司要换名字，在祭司换名字是大赦的时候，就像美国在200周年的时候，很多没有证的人都可以大赦。我们今天也盼望大赦很多的人发生，你们都不用再祷告神说你的绿卡公卡，每一个在合法不合法，只要你的证明你在什么什么之前到美国，你就是什么合法的美国的绿卡持有者了。但是今天你要知道，在这个永生神的祭司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天国的子民啊！我们有多大的福分，耶稣基督挑选了这位，不光是超过亚伦的这个规范啊，他说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在希伯来书说到，讲什么呢？无始无终，麦基洗德在圣经中没有记载他什么时候开始，他什么时候结束，没有父母，不是说这人不从父母出生。来强调一点，无始无终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是超越亚伦的祭司这个职分，在天上今天为我们代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祭。当他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的时候，瘟疫就止住了，死亡就被吞灭了，罪就被洗清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靠这位永生的祭司吗？你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说，他在活人死人中间把十字架上的咒诅变成了荣耀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重生的人，我们是认识神的人，我们怎么分辨？我们不是受了人手所割的礼，乃是耶稣基督脱去你们肉体的情欲的割礼。我们从前在过犯中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掉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因为真受割礼乃是我们以神的灵来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是靠着肉体，就是不是靠我们所做的其他一切的事情。但是斯提凡不断的提醒以色列人，当时以色列人不悔改的时候，他们虽然在恩约中，却不盼望已久的弥赛亚复活的大祭司做他们的中保，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话，今天我们有耳朵应当听，在使徒行传7章51节，他说：“你们这硬心的、硬着景象、心里和耳
没有受割礼的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保罗说道，外面，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成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里做成，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你们这人称赞，这人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上帝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今天讲了三种人。我们先看了没有受割礼的，也是在上帝的手中做器皿，这些器皿是陶匠手中要来毁灭，以至于上帝得荣耀。我们不愿意在这中间。第二种人好像在教会中，但是受了外表的割礼，受了洗礼，可拉、拿达、亚比户，没有重生人的悲哀。我们也不要做这样的人，在教会中好像认识上帝，但是并不认识他，不是按照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没有那个渴望改变，听到这个已经出来，那已经就出去了，不愿意传福音，没有怜悯人的心。主啊，我们要做第三种人，就是神可以用我们再次的来更新我们，心里受了割礼，像腓尼亚、亚伦、摩西，就是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重生、悔改、被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要做一切善事。愿上帝帮助这个教会。如果你要想分辨你自己，有很多地方可以分辨，其中一个就是动机。如果有时间，去看看上个星期我写的 blog， 在我们教会的网页里头讲的靠福音驱动的天国人生。因为在教会中的后面两种人太不容易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骗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被魔鬼弄瞎了眼睛，不要被自己的罪弄瞎了眼睛，也不要被世界的神夺走，单单信靠耶和华和他的圣者耶稣基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看见这个家谱的时候，这些人活灵活现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失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如何解决这个罪的枷锁，如何解决我们心中的疑难，如何解决我们心中的苦毒。我们是自我安慰、自我责备，还是不消一顾，还是能够再次来到你的十字宝架面前，认识到无论我们的失败如何的惨重，我们仍然接受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赦免，我们自己的这一切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在你面前站立，以至于我们重新靠着你的恩典，在信心中领受他的宝血的洁净，重新与他和好。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教导，正如他在马太福音说的，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而且倒塌的很大。愿神鉴察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得救的确据，知道我们都是第三种人。阿们。